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謝主，我們又再一次在這裡去敬拜我們的上帝，去聆聽神的話語。時間過得都真的很快，很快已經踏入了11月這個月份了，年尾的時候。相信大家經過這一年都是很不容易，是一年是我們很深刻的一年，是一年我們覺得很特別的，因為這一年的每一日的日子似乎都是跟我們往常很不一樣。在這一年的日子裡面，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感受呢？大家會覺得很難過，會不會因為覺得沒得去旅行很鬱悶？會不會因為經濟上有問題，有很多的難處，又或者是身邊的人會面對種種不同的艱難？當我們面對這一年這麼特別的一年的時候，我們會不會都覺得很無奈，覺得有一種無力的感覺？當我們去處身在香港這個時候，新冠肺炎的疫情，又或者是社會當中不同的情況，我們可能都一樣會覺得很無力。究竟我們怎樣去繼續向前行呢？又當我們去放眼世界的時候，同樣的，我們望著不同的世界各國當中那些的疫情，又或者最近最熱門的美國總統大選，我想很多人都很關心。這些都是前所未有發生過的情況，以往不是這樣的，不知道為什麼今年會這樣來到去發生。似乎這裡一幅一幅的圖畫，不論是香港亦或是世界各地，其實呈現在我們面前，呈現在世人面前的，似乎都是一幅支離破碎的圖畫。這個是一個破碎的世界，而我們就是活在一個破碎的世界當中。當我們不看大環境了，我們看回我們自己的時候，不知道大家在這一刻又正正是處身在怎樣樣的光景裡面呢？不知道在這一刻你所面對的生活的艱難，你所面對的痛苦，究竟又是怎樣樣的呢？到底那個的場景是在哪一道呢？我們面對的這個破碎的生命，或者我們個人破碎的世界，這個的場景是發生在什麼的地方呢？確實生活裡面的艱難是數之不盡的，事實上我們都正正是一起在這裡經歷著世界裡面不同的形式，不同程度的崩潰和破碎。我們的家庭，我們的工作，我們的教會，我們的國家，我們處身的這個世界，都是破碎的場景。這個確實是一個支離破碎的世界。市民活在這樣破碎的世界當中，我們是否都覺得不知道怎樣繼續走下去？我們會不會都覺得很無力、很無助？究竟有什麼的力量可以幫助我們去處身，去面對這個充滿著破碎的世界呢？盼望今天的經文能夠給我們提供一個的答案，我們一起預備心禱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都是带着生活当中的艰难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求圣灵的亮光光照我们，让我们在当中透过你话语成为我们的安慰，让我们在当中能够听得明白，能够放在心里，能够听到又行道。以上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今天的经文是选自耶利米哀歌，作者是先知耶利米，他写下了关于公元前586年耶路撒冷被毁的这一段历史，亦都因着这一段的历史而写下这一首流泪之诗。先知耶利米在这一首哀歌的当中，他为整个的以色列，为整个的犹大国来到去说话，他详细的来到去介绍犹大人是怎样去经历那个家破人亡，怎样去经历亡国被掳，怎样去经历这一些有一些的破碎的生命的过程。他自己以及他的同胞在整个过程的里面经历到种种的损失，甚至可以说是失去了一切一切他们本来有的东西，他们本来很珍视的东西，就是一夜间破碎了，他们的世界不同了，转变了，他们变成活在破碎世界里面的一班亡国被掳的人。巴比伦人占领了这一座的城市耶路撒冷，在当中他们无情地去杀死很多的人，并且将最优秀的幸存者被掳带到去巴比伦。犹大人在这个的经历里面失去家人，失去生命，他们失去自由。巴比伦又洗劫了圣殿，这个犹大人视为宗教的圣地，巴比伦人摧毁圣殿，他们更加打破城墙，将所有他们的房屋街道通通变成废墟。在这个过程的里面，这一班犹大人他们本身所拥有的一切一切完完全全的被摧毁，犹大人遭受巨大的损失。这个就是耶利米哀歌背后那个悲惨的历史背景。当先知耶利米他面对这个的艰难，面对这个的国难，面对这个的处境，这个破碎的世界的时候，他写下耶利米哀歌，所以这卷书都被称为流泪之诗。耶利米就是那位哭泣的先知。这段的经文其实可以分为三个的部分，我们一起看。第一个的部分在第三章的十九至到二十节，第三章十九至到二十节，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如恩尘和苦胆的困苦困迫，我心想念这些，就在里面忧闷。在这个部分的主题有一个的字是出现了两次的，就是纪念 想念。在原文里面，这两个字的意思都是指记得、记住。我们有很多的回忆，有美好的回忆，亦有痛苦的回忆。但是在这里，耶利米所想到的是痛苦的回忆。耶利米说，我心想念这些，其实他是讲紧他有的这些痛苦的回忆。对耶利米来说，他个人痛苦的回忆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指他记得犹大亡国被掳的痛苦回忆。这里其实是包含了两个的层面。当我们看耶利米哀歌的第一和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会读到先知耶利米他对国家、对民族所发出的哀歌。他很清楚知道犹大国之所以被掳亡国的原因，是因为犹大国选择了咒诅，选择了违背神的约。这个就是在《申命记》里面所记载的祝福和咒诅之约。当神的子民他愿意去选择祝福，亦即是遵行神的律例典章的时候，他们就会得到神的祝福。但相反，当神的子民他们选择的是违背神的律例典章，他们的结局就是灭亡，这个就是咒诅。这一班的犹大人，他们选择的不是祝福，他们所选择的是咒诅。我想放在我们的当中的时候，如果有人问你，你选祝福定咒诅，都不会理那样东西是什么，你一定会选祝福，是吧？不会有人选咒诅的。但是偏偏这一班的以色列人，这一班的犹大人，这一班神的子民，他们的选择竟然是咒诅。正正因为犹大违背了神的约，因此他们遭致灭亡的结局，遭致亡国被掳的结局。这个就是对先知耶利米来说第一个层面的痛苦的回忆，是对他的国家、他的民族、他的同胞的痛苦的回忆。第二个层面的痛苦回忆，对耶利米先知来说，就是呈现在第三章里面。第三章就是先知他个人的哀歌，他发出个人的哀歌，他从国家、从这个民族的哀歌转移去到他个人的身上，去发出这个的哀歌。他在这个破碎的世界里面，他有一个的使命，是神拣选他作先知。神拣选他作先知，是要他向他的同胞来到去述说神那个的约，希望提醒他们去悔改、回转，不要陷在违背神的约这个咒诅的里面。但是只可惜，不论先知耶利米他几咁努力，几咁忠于神的托付，去宣告神的信息、神的警告、神的提醒，但是没有一个人愿意去听他所讲的说话。他苦苦相劝换来的是什么呢？换来的是他同胞的嘲笑、同胞的排斥，换来的是不被接纳。 其他人将他看成为一个正常人，将他看成一个不正常的，一个呢是精神有问题，我们俗语讲就是痴了线啊，他讲了这样的东西，乱说，这些哪是神的说话，不要听他讲啊，他傻的。对耶利米来讲，他这么忠心，他这么爱他的同胞，来到去宣讲神的警告的信息的时候，换来的竟然是这一些的对待。大家想想耶利米他的心情会是如何呢？可想而知，他感到十分的孤独，十分的难受，十分的心痛，这一种的痛是锥心之痛，难以忍受的痛。他心里面充满着的是无比的委屈，这个就是先知他之所以发出个人哀歌的原因。当先知他拥有这些这么痛苦的旧有的回忆的时候，当他面对这些回忆的时候，是不是这么容易抹了他就会忘记的呢？是不是这么容易可以将这些这么痛苦的回忆忘记得一干二净的呢？我想大家都很明白，不会的。可能痛苦的回忆是更加难以忘记，难以磨灭。就正正在一个这么困难、这么痛苦的处境里面，先至在这一度恳切去向神呼求。他呼求的是求神纪念他的痛苦。先知不是求神将他的痛苦挪开，先知是求神纪念他的痛苦。为什么要神记得他的痛苦？为什么先知要神记得他的痛苦？因为神的纪念其实是代表着神并没有忘记先知，代表着神并没有漠视先知他所承受的这一切种种的痛。这个是建基于神对先知的爱，因为漠视就是代表神和他之间是没有那个爱的关系，代表着关系上面破裂了，神还会理他？不会理的了，所以会漠视他。这个是等同于撇弃他，等同于忘记他，不再去理会他。在先知的心里面，如果这个是事实的话，在这个这么痛苦的时候，如果神真的撇弃他的话，他怎样可以再行下去呢？所以他在这里向神来到去呼求，求神去纪念他的痛苦。这个的纪念就正正是代表着神和先知之间那个爱的关系。换言之，神并没有撇弃到先知，神是纪念他的痛，神记得，神知道，神的安慰就是这样来到去临在先知的身上。先知不希望神对他个人的痛苦去漠视，先知不希望神去不理他，让他就这样饱受折磨，置之不理。先知期望，因为只有神的纪念才能够成为先知适时的莫大的安慰，这个亦是唯一的安慰。 神亦代纪念，代表神并没有撇弃先知，让到先知可以忍受，可以继续去承担，可以继续去拥抱这一种难以言喻的痛苦。在经文的第二个部分，就是21至24节，在这里先知这样说：我想起这事，心里就有指望，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他。在这四节的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指望，就是盼望。在21节里面，可以说是整卷哀歌那个的转捩点，因为先知又极度的痛苦，又极度的绝望的处境当中，可以说是180度的转变。他竟然讲出心里就有指望。先知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突然之间会由绝望变成有指望的呢？原因是在哪一度呢？先知的解释，他是说，我想起这事。21节里面，究竟先知想起的是什么事，令到他突然之间可以有这个的指望？原来是讲紧22节里面所提到的，我们不至消灭这一句的说话。先知指出，犹大人虽然是亡国，但是神是没有选择去离弃他们，神没有将他们完全的灭绝。为什么？是因为神莫大的恩典。如果我们看回《申命记》的时候，我们看回那个祝福和咒诅之约的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先知会因为我们不至灭亡而来到去呢，感到有指望。我们可以看《申命记》的30章17至18节里面是这样说的：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神在这里很清楚地讲到，选择咒诅的结果就是灭亡，就是完全的灭亡。但是神仍然存留一班的犹大人，他们有部分的被掳去到巴比伦，他们亦有部分留在耶路撒冷。为什么神在他们选择了咒诅之后，并没有根据这个咒诅之约来到去将他们尽都灭亡，好像昔日去将所多玛、俄摩拉去灭绝？为什么没有这样去做呢？先知在这里解释，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他的怜悯并没有断绝过，以致到神仍然存留一班的犹大人。这个代表着神的慈爱，亦代表着神的怜悯，亦代表着神的信实。正如23节里面所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是啊，我们每一个在座每一个都知道的，每一个的早晨，我们擘大对眼， 我们就知道是新的一天来到了。这个是一个很简单容易明白的道理，但先知在这一度他刻意去提出这个这么容易又简单的道理，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每早晨都是新的，这个的新的这个的字对先知耶利米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新的其实是有两个的意思，第一个的意思就是讲到神的恩典是每一日都会临在他所爱所怜悯的子民的身上，所以这个是每一日都有新的恩典。这个新的恩典是不会重复的，也就是说神的恩典每一次给过他所爱所怜悯的人的时候都会成为一个惊喜，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惊喜。这个就是第一个对耶利米先知来说很重要的意义，每早晨都是新的的一个的意义。第二个的意义就是指到这个的新的恩典呢，其实是跟十九至二十节里面所提到旧的回忆是做了一个的对比的。旧的回忆是几咁的痛苦啊，有什么办法可以忘记啊？神说每早晨这都是新的，每一日的恩典都是新的恩典，新的恩典就是会取代旧的痛苦回忆。先知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要去旧，要迎新。旧的痛苦是很难磨灭，但是始终都是会过去的，新的恩典就会出现。这个新的恩典是从神而来的新的恩典，会取代旧的痛苦。这个是因着神的慈爱，因着神的怜悯，因着神的信实，去将到痛苦转化而成为恩典。这个就是生命的转化，怎样样去将到咒诅变成祝福啊？就是透过神的爱、神的怜悯和神的信实，他一直是这样来到去看顾、去爱锡他所爱所怜悯的人。当先知他的生命在神的里面，在神的恩典底下去得着这个转化的时候，先知再去进一步在二十四节的里面去宣告他对神那份信心、那份的信靠，他是义无反顾的。先知说耶和华是我的份，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产业，亦即是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先知在这里大声地来到去宣告，当他的生命被转化的时候，当他的咒诅转化而成为祝福的时候，他宣告神就是他的产业。其实意思是神是他的一切。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在他的国难当前，在亡国在秘掳的里面，先知和他的同胞全部都是丧失了一切他们过去所拥有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其实他们的状态是一无所有。作为一个亡国奴，他有的是什么呢？ 國家冇咗，身份冇咗，聖殿冇咗，城牆冇咗，佢嘅家園都被毀，佢有嘅係乜嘢呢？乜嘢都冇，係一無所有。面對住一無所有嘅情景嘅裏面，大家想下，如果嗰個係你，你能唔能夠講得出神係我嘅一切呢？先知喺呢一度，正正就係喺呢一個一無所有嘅情景處境嘅底下，佢大聲嘅去宣告：我唔係乜嘢都冇，我係擁有所有，因為神係我嘅一切。這個就是先知他對神那一份信心的宣告。確實在表面上他是一無所有的，但是實際上他是一無所缺，因為神就是他的一切。所以他接著下來說，因此我要仰望他。先知的眼目不再停留在自身的困局里面，不再停留在自身的痛苦当中，他不再自怨自艾了，他反而将人生的焦点去转移，调教到去神的身上。先知说他要仰望他，仰望神。这一份先知对仰望神的这一份信心带领他进入另外一个更高峰的信心，就是在第三部分里面25至26节里面所呈现的那份信心，是一份等候的信心。我想对我们来说，等候这个的情况应该都不会说很陌生的，应该我们每一天都会经历等候的过程的。刚才应该回来教会会等车啦，等搭地铁啦，跟着回来教会就等凉那个温度啦，等支手啦，跟着又可能等搭lift啦，然后坐到在这里又等崇拜的开始。我们有很多等候的时间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但是想下我们等候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做些什么的呢？通常都是什么都不做的，是不是？但是先知在这里所说的那份等候，不是一个漫无目的的等候，不是什么都不做的等候。因为在痛苦的当中，漫无目的的等候只会消磨人的意志，只会令人更加失去了动力，只会是让人陷入那一个深渊的里面，不能自拔，没办法走出来。但是在这里，在痛苦的当中，先知说他等候。这个的等候是要怎样样的呢？经文告诉我们知，心里要寻求神，这个是静默的等候神。这一种无言无语的等候是不用讲出来的，但却是一种带有忍耐的等候。忍耐等候神的时间临到。我们确实都要承认，神的时间表往往跟我们的时间表是不一样的。我们常常很想神配合我们，想神在我们想的时间就给某些东西，我们让某些东西发生。但是神的时间表不是这样的，是要我们去配合神的时间表， 是我们的时间表去配合神的时间表。先知的意思就是这样。我们要好像先知耶利米这样，来到去等候，静默等候神的计划，按住他的时间表去成就。先知他就是这么忠心，去向同胞宣告悔改归向神的讯息，但是没有人听他的说话，以致到先知他写下这一首的哀歌，带着极度沉痛的心情去写下这一首的哀歌。他切切地向神去呼求，这个是充满着眼泪的祷告。即使在这么悲痛欲绝的情况底下，先知他没有失去对神的信心，他仍然继续去等候。这个祷告就是先知对神最有信心的信仰表达。先知的等候是等候神的拯救，是等候神的救恩。今天我们这一班活在新约底下的信徒，我们明白神的救恩很实在，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但是当日耶利米先知在旧约的处境底下，到底他认不认识神的救恩是什么呢？当我们上深一层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先知在这里信心的表述其实是非常的难能可贵，因为他看不见，他不清楚，但是他却很有信心的去宣告，他相信神的拯救，相信神的救恩会临在他的身上，会临在犹大国的身上。正正是这样，就更加凸显出先知他对神那一份的信心是何等的大。几个月前我认识的一位姊妹，她呢跟我分享她生命一个很大的艰难。她是一位妈妈，但是她突然发现了自己有癌症，剩下的日子呢都不知道有多少。当我知道这个的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很难过，因为我自己都是一个妈妈，很明白她对孩子、对丈夫、对家庭的种种的不舍。我尝试去陪伴她同行，不容易的一个过程，跟他祷告，跟他唱诗，跟他去分享，但是他很哀伤，很难过，因为他不知道剩下的日子还有多少。但是慢慢在祷告的里面，姊妹得着神的医治。这个的医治并不是他病的医治，而是他心灵的医治。他慢慢走回来，他慢慢去跟他的小朋友、跟他的丈夫一起去到郊外去玩，一起去拍照。他慢慢走回来，去跟他的小朋友在家里整东西吃，整蛋糕，很不容易，但是神的医治临在他的心里面，以致到他 能够在这么艰难的处境里面，他很坚强去面对。他从这个痛苦的深渊，纵使他不是走了出来，但是他一步一步的去选择和他的家人一起过回以往他可以过的日子。在他的身上，我看到的是原来痛苦不一定会蚕食一个人的灵魂的，痛苦是可以令人变得更加坚强。而这份的坚强不是说他做了什么很惊天动地的事，他只是做回他往常平常会做的和他家人一起相处的事情。他很希望他的孩子在他的身上能够看到神的医治，这个的医治是让他从痛苦的当中站起身，做回一个正常的妈妈会做的事，而不是一个陷在痛苦深渊里面令到他的孩子会更加痛苦的一个妈妈。在他的身上，我体会到原来信仰的力量是可以这么强大。这位姊妹很希望透过她自己这个小小的行动，是能够将这个信仰的力量呈现在给她的孩子的身上，给他们看得见原来有耶稣是可以这么不相这么不一样的她的生命。纵然她很怕痛，每一次的治疗打针都是很痛的，但是他是这样靠住神，靠住这份信仰的力量，让他活在他破碎的生命里面的时候，是能够有力量去面对去走过，甚至是为神去做这个的见证。他很希望他的孩子能够成全到他这一份的信仰，能够成全到他对神那一份的信心。这个就是这位姊妹他做的事情。今天不知道大家正正是活在什么的生活艰难的当中，或许当我们处身在香港这个大时代的里面，我们可能都有很多的思考，这个地方是不是还是一个我们可以留下的地方呢？可能很多人只是想嫌疑问好呢，走不走呢，留下还有没有信心呢？今天的经文给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的向导，或者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我们今天处身在香港这个的地方，会不会可以留低，就是带住神给我们这一份信仰的力量去活在这个破碎的香港的当中，我们能够去靠住神去活出这个的见证，给人们看得见我们就是属神的群体，给人们看得见我们的身上就是有耶稣基督，以致到我们这一份的活出信仰的力量，不是单单是对我们自己有这一份的益处，而是同样的去成为我们身边的人的力量。盼望我们都带着这一份的激励，带着这一份的提醒，带着神给我们这一份信仰的力量，这一份的盼望，去继续面对我们破碎的生命，面对我们破碎的世界，面对我们破碎的香港。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子民，因为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门徒，你要我们去在这个世代里面为你背十架跟随你，求你去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真的觉得很困难很艰难，特别在香港这个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东西都很不同，我们一下之间呢 都不知道怎样来到去适应，不知道怎样来到去面对，我们看不到前面的路将来到底是怎样。但神啊，今天你透过耶利米先知他的哀歌，给我们看得见神你那份的应许是信实的，你的慈爱是不变的，你是那位满有怜悯的主，求你就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这一班软弱的信徒，让我们真能够在这个的世代里面继续去靠住你这一份给我们信仰的力量，在当中来到去呢，在面对这个破碎的世界的里面，去继续有力的来到去呢向前行，有力的来到去呢为你作见证，即使这个见证是很微小，但我们深信神你是会使用，是会祝福这个的世代，因为这个微小的见证就好像在黑暗当中一点点的光，是能够去照亮人黑暗的生命。求你去帮助我们，使用我们，与我们同在，叫我们真能够活在这个破碎世界里面，从你那里得着力量，见证你的美名。以上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